八仙还没有发生尘爆以前，八仙是都在办筛圈的 party，
真假的、啊？
全部是筛圈，很硬。然后霓虹，然后玩水，然后以色列 DJ。哦，我第一次被这种装置艺术啊、荧光啊、宽酷啊这种文化 rave 的文化冲击到。嗯，因为跟都市里面的玩法完全不同。嗯，那。
欢迎你来、欸。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的酒精不耐症的状况？
酒精不耐症哦，对，这个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也是后面才知道原来是这个状况。我本人是一滴酒都不能喝。那我当然知道我不能喝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尝试过。那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是15岁，然后第二次尝试的时候是18岁，然后剂量都是一口啤酒，我就吐得很严重，而且有。呼吸困难的感觉，因为一直吐，吐不停。那我后来去看了医生，才知道我们这个状况叫做酒精不耐症，就跟乳糖不耐症一样。那于是我就 Google 打酒精不耐症关键字，结果跳出来的是卫福部告诉，有发表过告诉民众说，其实台湾有47%的人有酒精不耐症，就是然后下面再写说台湾是全世界。第一名不适合喝酒的国家，
真假的、啊？
我看到这资讯的时候，其实我吓一跳，因为那个卫福部的官网宣导里面，那个网站点进去的大概才几百人吧，好像不到200人的样子，还是不到1000人，我有点忘记了。但就是台湾极少数的人知道我们的国家 的有酒精不耐症的状况是这样，那他就更深一步的去。讨论说，那怎么样子知道自己是不是酒精不耐症？其实只要脸会红的，就是酒精不耐。那酒精不耐有一个很严重的原因是，你的 DNA， 我们的 DNA 里面就没有这个分解酒精的分子在这个里面。那你又让民众在 7-Eleven 在很多地方可以合法取得酒精，或者是我们的社会给朋友的观念就是啊，你第一次喝不会喝，那你就多喝几次，你就会喝了。所以长期的累积下来，有可能导致你的肝、你的其他的心脏的功能会，就是对劳健保来讲，对于那个医疗来讲，它其实是个很大的一个
负担
跟不好的循环啊。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矛盾。我们竟然那为什么政府没有去大力的宣导说我们不喝酒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哦，对啊。47%很多哎、欸，
就是每2个就有1个人已经不能喝酒了，但是你又只提供酒精给社会的民众去作为你的纾压，或者是你觉得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我就我的观察，其实酒精到一个量的时候，它能够引起的反应，就像我们使用物质的时候，它会给你的身体反应。我观察酒精大概导入出来的都是情绪上，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开心，或者是容易愤怒。这2个不一定，或者是容易悲伤。酒喝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散发出来的感觉好像暴力。好像是比较偏这一类的，甚至会让你断片。就是我不记得我刚刚我做过什么。那我就觉得这个社会上面，如果说你可以接受一般的民众，如果都可以接受酒精这样子给人体带来的反应，就是不管这个人。我相信他有喝跟没喝的时候一定是有差别的。我指的是有一些可能真的不适合喝酒的朋友，他可能一喝完，他的情绪就很没有办法控制。那是不是政府应该去多多的去教育跟帮助这些不能喝酒的人，去多开放一些其他的替代物质？除了酒精以外的。
所以酒精不耐症它。还是有程度的差别吧，你应该是属于最严重的。
我应该算是最严重的。我相信很多朋友身边可能
都有，
有一两个人、几个人都是完全不喝酒的。
对，可是他们不会说自己是酒精不耐症，就是
没有，我们没有被教育哦这件事情。
所以最轻度的，就像你说，可能脸很容易红，就已经是
有些人可能喝两，他可以喝，但是他只能喝个一两罐啤酒，他的量可能就到这里，他就会喝醉，
这样其实也是一种酒精不耐症。
如果跟那些真的很会喝的啤酒，他们应该算是酒精不耐症的。
所以怎么说，如果长时间一直喝一点酒，会比那些可以喝的或是没有酒精不耐症的人更容易
肝癌的比例，会那个得肝癌的比例就会比别人高很多，因为你的酒精没有办法代谢，它就会囤积，它囤积久了以后，对你的内脏就会形成一种伤害。
哦，那我没有。
那什么叫会喝的？会喝的可能就是你也有朋友，他怎么喝他脸就是不会红，然后他怎么喝他都是笑嘻嘻的，他最多就是跟肚子饿。跟可能跟呼完的一样，他的个性并没有因为喝酒这件事情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那 我自己分析，这些可能就是耐酒精的。
OK，
他真的可以去控制酒精，或者是体验酒精带给他的那种放松的感觉。而不是借由酒精去做情绪上的借口。所以常有人说借酒装疯嘛。
酒疹呢？酒疹算吗？
酒疹也算，
酒疹
当然算，酒疹当然也算。像我是器官型的过敏，我不会起酒疹，我也不会有什么痒啊，没有。但我就是心跳，跟我的胃，跟我的头的很胀，然后整个人会好像会发黑那样，不是红，是发到由红发到紫这种，就好像你好像快不能呼吸那种感觉。
那很严重啊，
很严重，而且重点是你才喝了一口啤酒，每个人都觉得你超解的，就是大家干杯，才刚起来敬第一杯要聊天，后面的没有，你就在旁边一直，所以出去以后也没有人叫你喝了，因为太解了，就是大家是来开心的，然后在旁边一直，问你还好吗？你喝多少啊？没有，他就喝一口而已。对，
所以难怪你说如果有人叫你去喝酒，你会身上带大麻。
我因为我怎么跟喝醉的人聊天？你一个清醒的人怎么跟一群在干来干去、喝来喝去的人聊天？你告诉我你怎么融入？
就是赶快聊一聊，赶快走啊！
是吧？
赶快回家。
你如果对吧？你如果正常，你看那问题是这些人都是你好朋友啊。那你是不是把自己陷在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情境里面？我很想跟你们在一起玩。可是我只能陪你们玩一下下，因为你们最嗨的时候就是我最不嗨的时候，
很累，想回家睡覺，
想回家睡觉啊。然后你如果没有这些物质介质来帮助你的身体放松，有时候你可能不一定有办法融入一些音乐啊。比如说你在夜店哦，它的节奏是特别强烈的，特别你如果没有一些介质帮助你的，更专心在听歌的话，你可能就是很醒，你很醒，你听这些就可能就觉得很吵。
疯狂点唱。
对，因为音乐，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这么多年的走下来了，我觉得不管你使用什么物质，喝酒也好，呼饭也好，吃摇头丸这些起灵药也好，它主要打开的是你的感官，不是你理性的那一面，是你感性的那一面，所以你会对于音乐、对于美的东西、对于灯光，会特别的有感觉。就是很多人是突然听，可能呼完以后，他突然听懂电音了。要不然以正常的逻辑来听这些音乐，他就是叮叮咚咚、叮叮锵锵，哪有情绪？哪有什么你们说的什么画面？吵死了。但是你如果他喝了一点酒，或者是他有呼，或者是他有使用一些起灵的药物，打开他的感知方面去思考，其实物质最重要的是媒介是这个，真正的借由艺术来放松。物质只是个媒介而已，它不是个主要的主角。
你觉得它主要用途是在这边？
当然，因为我们六年级生啊，算是真的有大概二十几年的时间是没有接触过网络的。我们对于资讯，我们对于很多的艺术是有需求跟好奇心的。我们是真的有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等一本杂志。去吸取里面的资讯，所以为什么这些资讯都会刻在你的脑袋里面，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像现在都是用手机阅读的话，你有看到，可是你记不住。要你再拿来运用的时候，你会很模糊。可是因为我们有花时间去等待一个资讯，而且那个资讯是纸本的， 就是你摸得到，你看得到，然后你会为了吸取这些资讯的同时，你会搭配灯光跟音乐，你会去煮一杯咖啡，你会把灯光调到适合阅读的那个亮度，然后你会选一首好的歌。其实在你吸取资讯的时候，你的五感是打开的，那为什么会有而我们这一代又有一段大概十年的时间是所谓的音乐的转型，进入电子音乐的时代。那台湾也有一段时期是药物的年代。
什么时候啊？
大概在1990到2000年这十年，算是一个鼎盛。
我们出生的时候。
差不多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多的 outdoor party， 很多很多的国外 DJ 固定的都来台北表演。然后每一个周末五六日就是北区有北区海边的 party， 中部有中部山区的 party， 南部垦丁高雄有南部垦丁的 party， 是整个台湾大概都是一个麒麟药的一个氛围。
那个时候属于哪一卦？
我那时候是属于我是属于北区
北海岸，
我是东区卦。那东区里面那时候
最潮的时候，最潮的那一圈。
我也应该这样讲，我刚开始玩的，刚开始接受麒麟的时候。因为我是退伍以后才开始，大概就是我24岁到我。
等下，你第一个碰的毒品是什么？
我第一次尝试到的是摇头丸，第一次是吃一啊，对，然后是一个是在上海吃的，
在上海
对，因为那时候上海比台北更好玩啊，但是我的，但是好，这可以聊一下。我不要讲谁啦，我第一次拿到摇头丸的时候，是我的家人分享给我的。
哦，
是我的，
哦、
是我的长辈分享给我的。
你的长辈分享？
对对对，因为我的长辈已经闻到味道，就是我这个人已经在探寻这方面的东西了，就是已经在问，这是什么啊？那些人怎么可以跳舞跳这么久啊？我们有去海边嘛？因为有音乐活动，我们还是会去朝圣一下。那个时候我去的是第一届的八仙。八仙还没有发生尘爆以前，八仙是都在办筛圈的 party，
真假的、啊？
全部是筛圈，很硬。然后霓虹，然后玩水，然后以色列 DJ。哇，我第一次被这种装置艺术啊、荧光啊、宽酷啊这种文化 rave 的文化冲击到。因为跟都市里面的玩法完全不同。那以前东区有一家店叫雅宴，蛮早之前的。
也是夜店，
我们那时候就算是蛮经典的，但是它里面都放广嗨。
广嗨是什么？
广嗨就是那郑伊健、极速吧。
所以算慢摇那种吗？
对，慢摇跟快摇 ，hard house。
OK，
但是广东版的那一种。
Oh.
那我那时候去玩的时候，并不了解说音乐的曲风啊，都还不了解，就刚接触，就是以前电子乐就叫电子乐。并不了解说它里面有这么多的分类。那一直到我去过八仙那一次以后，就是 open my mind， 就是哇，我第一次听到 psytrance， 然后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人，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在一直摇头，一直跳舞，然后到我整个八仙走完一圈，绕回来原点的时候，他还在摇头，他还在跳舞。那我就觉得这个人他头不晕吗？他摇成这个样子，他整个人这样子动，他不累吗？他怎么可以支持这么久？然后我就对这个文化，或者是对药物，我就有了第一次的好奇。那我家里面的人，在我退伍之后，知道了我有这个，那我有一些长辈，他们比较开放的，他们就带我走了一趟这个麒麟之旅，那就是我第一次听懂电子乐，我第一次听到电子乐，然后有画面跑出来。然后觉得他那个 B 哇，就是符合我现在的心跳。以前都觉得太快了，太吵了，听不懂。但是在那个 moment 之间，就是把眼睛闭起来，很专心的去感受那个音乐的时候，我看到了画面。那我觉得我们那一代玩的时候蛮好的，是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大家的心都很单纯，是一个开放的角度在面对这件事情。它不是像现在已经被定型说、哦、你就是很糟糕的人，你就是在使用药物的人。那个时候大家是好奇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玩的时候，反而大家都还会跟彼此宣导说：“那你知不知道 Plur 的精神 ？P L U R Plur
Fleur，
你如果要吃摇头丸的话，你一定要吃麒麟药的话，你一定要懂这个精神概念 ，P for peace，L for love，P L U R 吗？
嗯
，P for
peace，L
for
love，Love，U
for United，United，R for respect，
哦，
所以你要使用这个东西，你一定要 peace， 你一定要有爱，
哎呀，
你一定要团结在一起，然后你一定要很尊重。别人的玩法、
嗯，
有些人喜欢聊天，有些人喜欢静静的、
嗯。
你不能说、欸，你怎么都不讲话、
啊
啊？你怎么都不聊天啊？你家就我就没有聊天。
嗯，
我就对。那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玩的时候，是大家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同一首歌。那我觉得最高境界就是一堆人都没讲话，可是我们全部人看到同一个画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但是如果要到这个经到这个连结的时候，你一定是已经很强的时候，
嗯，
肉体应该是没办法动的啦，只剩你的意念。但是你，但是这就是神奇的地方，就是怎么会有可能我们五六个人、十个人会看到同一个画面？
你们手有碰在一起吗？有抱在一起吗？
有些有，有些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碰到你的那个人跟你在看同样的画面？
所以你醒过来就会 confirm。就是我刚刚在我的画面看到你，我也觉得你看到我，那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画面吗？
好酷！
然后对方就会跟你，对我确定我们在同一个时空里面
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大概在我一生之中发生过2到3次，
嗯，
但这2到3次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有点濒临死亡，可能到。
你觉得有点太大量了是吗？
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的你确实只剩意念可以行动，
嗯，
你的肢体一定是没有办法动作的，但是你的意识一定是存在的。那现在以我现在的经验来讲的话，其实相对的可能也蛮危险的，但以前就是好奇，
为什么危险？
Come on， 如果真的没有醒过来怎么办？
Oh， 但那时候年轻会觉得，
因为好玩，
嗯嗯嗯嗯。
但是你现在长大之后再回想那一段，你会觉得哇靠，好像真的蛮危险的。
嗯，
就是因为你年纪越大，你见到的事情，你体验到的事情也越多。
嗯，
就是我觉得跟喝酒一样啦，其实最大的主导权还是在自己。
嗯，
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脱离不了意志力跟控制跟知足、
嗯。所以你觉得如果到一个有点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境界的时候，其实就要。
其实你玩的就不开心了。
啊、oh, ,OK。
你自己会担忧，你身边的人也会担忧嘛。
嗯。
对不对？那如果说出来玩，其实大家都是应该要开开心心，然后是可以负责的。
哦、
oh. ，这就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不懂的地方。以前年轻的地方就是在追感觉，
嗯、
我还可不可以再承受多一点，再多一点那个感觉
更强会不会更
感觉会怎么样？
嗯、
所以你才会把你自己逼到一个濒临，就你没办法动作的，就像喝酒一样，
嗯，
你可能一定要喝到趴在地上一次，
嗯，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超过了那个点是什么样子，
嗯，
对。
可是因为你的心态比较明确是 for fun， 那会不会有些人他其实是就是想要进到那个自己没有办法？
没有，我觉得你没有失去过什么的话，你不会知道你的刹车在哪里。
Oh，
你相信我，走这条路一定会有底线的，因为你、嗯、因为这个快乐是一个捷径，你借由一个物质在短时间之内。获得一个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的快乐。我打一个比方，你现在在做一个案子，拍一部戏，花了3个月，最后 ending 剪完出来那一刻的成果，
嗯、
那个嗨度其实是很嗨的。但是你必须花3个月才能够到那个嗨。但你我们先如果借有物质的话，可能5分钟、10分钟，我就可以达到这个嗨、嗯。或者是有些是你要借有运动，长时间的运动，然后内啡的一点一点的分泌。你挑战一个1公里、5公里、10公里马拉松挑战完成之后的那种喜悦的成就感，
嗯，
其实跟我们借由物质得到的快乐是一样的。那我们都选择了一些捷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它一定会有
代价，
代价，
嗯，
那是什么？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但都免不了跟家庭有关， 跟身体健康有关，嗯、跟你的事业有关。嗯，然后玩一个太累没办法上班，结果被开除。
没有发生过
吗？玩一个太开心，然后房间东西没收被家人抓到。
OK， 确实是的，
对不对？这些就是有时候可能大家反思回来看，就是代价。
我忘记问你了，你八仙的那一次经验啊，看到那样的人，你当下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吗？因为你还不懂嘛，你也没用过，你不会想
说那时候想这就是吃药的人啊。
哦，就是啊，假豆对，被那
没有假豆吃药。
哦，那时候是心态那么正确，
药物它就是药物。
那时候政府还没有一直在散播什么？
没有，
是啊、哦，
没有。我们都还要 play，我们在吃文化里面还要维持规矩。吃药的时候还要先把这个观念告诉你，要有 peace 哦，要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现在
要 respect 哦，要团结哦。
等一下我来，
就是看
统整一下，所以1990到2000年这个年代是黄金药物的鼎盛期，但同时也是我们这一代出生的时间。然后我们小时候新闻很常看到音乐季很负面的新闻，那就是一个大下坡是吗？
大概就从2000年开始啊，
我们会看到春娜，
千禧年开始往下走，
共聊，然后一堆吸毒，然后警察开始大打出手。
因为一定，其实市场就是这样啊，你有人在，你有消费者，你就一定会有贩售者，那这个本来就是法律上面很严谨的部分啊。那个时候如果以整个社会的主流又是在以前没有 hip hop 店，没有人要喝酒，全部去夜店都喝水，水卖的跟酒一样贵。
真的假的啊？你说在 Psytrance 在台湾最鼎盛时期的时候，
你吃一的时候怎么还会去配酒喝
呢？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当时夜店的生成跟酒精是无关的，台湾的时候
有关啊，但很少哦。就是主流是摇头店，
真的假的啦？
不是酒吧店。就是开酒吧你就倒定了，
我好震惊哦！
因为没有人要喝酒，
这算是个公开的秘密吗？
公开的秘密，
年轻人，
因为你没有喝酒的店，你觉得120-130的 BPM 适合喝酒吗？当吃当吃当吃当吃当吃当吃当吃当吃当吃当吃啊！喝酒是
就是也是，如果都没有哒哒哒。比较摇滚朋克那种
，hip hop 一点嘛。BPM 要热闹，要要打扮的，对不对？西装衬衫、晚礼服，拿个酒杯晃来晃去，很优雅的把妹跳舞。然后你去碰下那些，你去晚上的店那。完全没有灯光，全黑的。你穿那么漂亮去，
没人在乎，
没人看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分得蛮清楚的。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
明确的，那个时候就听就问，你晚上都去哪一家店听什么歌？
哦，看曲风会去不同的店，
我们就知道你是哪一挂的。
House, 有 house 的，
有 lounge 的
，lounge
有开超跑的，他就是去听 lounge。
lounge 是什么曲风？
Lounge 就是有点沙发音乐啊，
哦，比较 chill 的那种
，chill 的那一种啊 ，house 啊，开开心心的，有泳池啊，那种画面哦，泳池哦，有水的，然后 hip hop 有人唱饶舌的，那你就是喝酒，喜欢喝酒的人，那如果你说去，我看那个时候哪一家店算是蛮经典 ，Take Sound。
没听过，
对
，Omni 是不是曾经也很大间
？Omni 的前身是 Luxy，
哦，
对，
也是播，也是
Luxy 有 Hip Hop 为主的，然后也有电子为主的。
哦，它是一个很主流，两边都有的。
对，它的点是一个很经典的地方。哦，
就是所有市场电音的市场，我都想要吃到两边的。
也没有，它就是可以服务两个族群的人、，Hip Hop 的族群跟电子的。族群都可以服务到，因为它有两区。
那时候最主要就是两区的人。
就以前的人对于追求音乐性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去的那个店的人，你就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那如果以像是摇头丸这种店夜店来说，还会再去分 techno、psytrance？ 都会，还是会，
因为 整个东区的音乐性是很丰富的。
真的假的？
大大小小的店可以满足各种需要音乐的人，因为没有 Spotify， 你在家里面就是你想听好听的歌，你想听最新的歌，你就是要到店里面去听。你就是要去这些地方去吸收你想要的资讯。所以以前的人，我以前的人好像也没多久，也不过20几年前而已。
对啊，听起来很像四五十年前。
但是是一个很大的断层，就是我说从2000年以后开始有网络很方便，开始有这些音乐的媒体软件，让你更容易取得音乐以后，以前我们会因为这个意念而产生行动。啊，我实在是很想听新的 techno。
OK。
我要去那一家店朝圣，然后你会有你喜欢的 DJ
哦，现场更重要，
现场更当然哦。以前就是要看到人啊，要不然你花钱打扮给谁看？
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你要推荐朋友说去那家夜店播什么歌 ，techno 是什么？上网听看看，我没有很喜欢，然后就不去了。
对对，以前的人对自己，因为以前的人聊天都切入点第一个话题一定都是你最近看什么书，你最近听到谁的歌。因为你听什么歌，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方法或者是了解他的个性，就从他选择的曲风跟杂志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哇，
但是现在一切都方便了以后，就没有人在乎这些事情了。
所以你觉得这一切的转折点跟网络发展有关系？
当然。
不是因为政府大打出手之类的吗？
不是。政府大打出手是否药物的层面？
哦，你觉得这是分开来的？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因为你有药物，你就会对音乐有很大的需求，因为你想要听，因为你体验过听歌的感觉之后，你就会很想要去听你喜欢的歌，因为音乐是可以疗愈人心的，只是大家没有很，台湾没有很发现，很推广音乐这件事情。台湾的安静已经到达一个病态的程度了，就是我没有去过哪一个都市是这么安静的。
是吗？
你去日本的新宿表参道那边走路，你不觉得走在哪里你都会听到店家或者是公共场所或者是街头艺人，他们的都市是有声音的，不会这边一有一点点声音就要打电话。
OK，
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地方把音量开到一个程度，你换来的是担心。
哦，对啊，
对吧？为什么我听音乐要害怕？
压力这么大，
我到底害到谁？到底哪里吵？到底吵的标准定义是什么？与其这样，那大家都不要有声音。但是你没有音乐，你就缺乏了什么？想象力。音乐是一个能够开启人类想象力的一个媒介。我们最常听到的其实是电视的新闻的声音，但你仔细去听电视新闻的声音，它帮你换来的感觉其实是烦躁。就是一直听有人在酸，有人在嘴，有人在吓，过马路被车撞，哪里爆炸，哪里砍人，
争论节目，
辩论，
批评，
辩论，那种声波，那种言语。无形的就让你觉得，你看我们的台湾人的表都没什么表情啊。我去荷兰，我看到欧洲人，他们到哪个空间、面包店、酒吧、餐厅、coffee shop， 任何地方，你只要走进去都有音乐。去地铁有街头艺人，晚上夜店各种音量都是开到一个。听不到别人讲话的，
有环境就要有音乐，不同的环境就是不同的音乐。
当然，所以为什么日本的感官，日本卖销售这么强？它这个东西成功推荐给你，绝对不单单的只是它的商品强而已。你摸得到的包装纸，你看得到的专卖店的空间，你闻得到这个店的味道，你听得到这个店的声音，都跟这个品牌有关。他利用音乐去营造出那个氛围跟形象，让你接受哦，这个产品很适合，无形间你就被催眠了。就像你去赌场也是一样，为什么去赌场的人都不会睡觉？因为他的空气是打高压氧， 在赌场里面的呼吸道的氧气是外面的正常的好含氧量是外面的好几倍，所以你不会想睡觉。嗯，你会一直有那种哇哇哇哇。
哦，那回来台湾的夜店，你会觉得台湾，因为一样是网络发展啊，欧洲那些很稳固的夜店大臣、音乐大臣，他们也没有因为网络发展而没落，搞不好还变得更兴盛。
文化，我觉得国外或者是其他地方对于文化这件事情的看重程度、跟延续程度、跟包容程度是比台湾要。台湾的文化一直在改变，它没有在延续。我打个比方，我算是外省的第二代，
我也是三。
我算第三代。我外公嘛，我爸爸我嘛，我外公从大陆，爷爷他们从大陆过来，到我爸爸到我我大概在小时候还会有一些本省外省的情节。到现在这个年纪，我就更认定了我就是台湾人，没有什么本省外省，我就是在这个岛上长大的人，我就是一个台湾人，我在这边出生，我在这边念书，我在这边成长到现在，我觉得我说我是一个台湾人道道底底，因为我去过大陆了，我比较过我们的政党谁执政，另外一个文化就慢慢的没有被尊重，我们没有去勇敢的面对人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权是什么，人的需求是什么。就像我去欧洲回来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政府很勇敢，因为他们勇敢的面对人的问题，然后并且用国家的力量来加以管理。人民有吃药的问题，人民有色情的问题，人民有赌博的问题，我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先进一点的国家就是开放。我盖赌场，我开夜店区，我开红灯区，我让你们真的有这些需求的人都可以到在这个地方，我方便管理。你不开放你都不可以，那就导致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 party 都在 motel， 为什么这么多的 motel 的 party 红趴不能在外面玩的这些 party， 你说你这样子管理人民就不 party 了吗？不可能。他只会躲到你更不容易管理的地方，然后没有办法取得不了一些正确的艺术媒介、音乐媒介，他就是这一群，可能就是光，我不要讲，他能够取得的素材就有限，
对，
这个文化就没有办法成长，因为他被局限在一个，像反之国外，德国，我常讲德国的封城派都去三天五天一个礼拜的，把整个都市柏林八条街封起来，几百个大大小小的舞台，让全城的人民来 party。你说有没有问题？可能有一些问题。你说，但是如果真的有问题非常大，那他们又如何持续办理？我们也有河滨公园，也有 party， 我们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为什么不用更开放的角度来平权，来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
对，
不应该用吓的嘛，因为我们很好，我们真的很好吓，
确实。
所以为什么警察可以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你就听了，因为很好吓啊。台湾社会沟通没有人在凶的啊，谁凶谁有问题，谁凶谁出事，
真的，谁大声谁不对。
我就讲，就光讲，你看一天新闻有报多少则按喇叭被揍的事。他就间接的在告诉你，出门不要随便按喇叭，你会被揍啊！他不就是另外一种吓吗？
唉，好惨。
对，我觉得没有很惨，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很鼓励我身边的朋友，现在开始有很多的独立思考，勇敢的去表达你自己，不是为了不同而不同，而是你真的跟你自己有深层的对话以后，因为你看。我们现在两性已经平权了，从一开始的大家都反对到现在大家也接受了，台湾的一窝蜂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我们的影响力其实很大，我这一代算是社会的中间层， 有些议题从我以往上看不太可能答应，因为他们根深蒂固。嗯，但是从我这个年龄层往下看，很多东西你们都是 OK 的。比如说我们以前还有可能机会坐在这边谈什么麒麟药，你就是帮药物找一个借口嘛。嗯，但他是不是真的麒麟？他真的麒麟啊，他真的有开发，会打开有些你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事情。嗯，你或者是你想通了一些，借由在物质的时候。那错误的观念是说，他过度依赖这个感觉了，他觉得这是他唯一的出路，因为我们都曾迷失过，但是迷失之后一定有很沉痛的代价，可能是失去自由，可能是家破人亡，因为你毕竟不能让大家都接受你的状况嘛，或者是你自己真的已经走到一个别人看不下去的状况嘛，比如说你变得太瘦了，已经玩到大家对你的状况担心了，你的工作也不去了，你的家人也不管了，那这个就是已经 over。
对，
那其实我们在练习的都是如何去找到那个，就像喝酒的人如何每天都在练习我怎么样可以喝到不要那么醉，但他还是想醉啊，他只是不要那么醉。那我就问啊，那怎么样才不会这么醉，那条线到底在哪里？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跟心情跟天气什么都不一样。
对，
超屌的，我问了好多人了，有时候就是那一杯，有时候就是那一口，有时候就是多这一个小时就过了那条线了。我说哇，我们呼的吃的拉的全部都知道那条线在哪里，怎么会喝酒的不知道嘞？嗯，对不对？那我们学因为有了尊重，所以就不觉得奇怪嘛。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我们应该用更尊重、更平权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人的需求。嗯，因为最终的结果，最终要负责的还是你。嗯，不会是别人。
很沉重的课题。
很沉重，因为你正在拿你的生命时间跟自由来换这个体验呢。